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
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音你好，
佳丽你好，大家好。
那我们听到明音的声音呢，就知道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婚礼之后周日版的节目。很高兴，也很谢谢他，
不客气。
每一次呢，都抽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在这儿呢一起谈谈这个教养孩子这个过程中呢，爸爸妈妈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
嗯，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孩子的个人兴趣是不是也需要尊重一下呢？
哦，这个我相信可能一个节目的时间不够哎。
对呀，因为呢，我也听过有一些母亲说，她说小孩子有什么个人兴趣啊？
嗯，
他都不知道哪些是他的兴趣，你让他学什么，他就可以学嘛。
嗯，
那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
这个的感受是很深，因为现在在香港的情况，几乎每一个孩子从他大概4岁左右，已经开始有要接受不同的参加不同的兴趣班。
嗯嗯，
好像你不参加，不让你孩子参加的话，他们会广东话是死呆，
不合算，不划算的。
对，尤其是对他升学很大影响。那其实我跟我先生在这方面是不认同的，不想变得参加兴趣班是为了这么功利。
嗯，对。
但是我们也同意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发觉孩子对参加某些活动是有兴趣的，那我们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他去参加，去发展一下这方面他的兴趣。
嗯嗯。
那我也想跟你分享，这个学年我两个女儿在他们学校参加兴趣班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他们学校很好，放学以后会安排每一天有不同的兴趣班。
哦，真的。
那譬如说有学英语的拼音
啊，
有学普通话的拼音，有这个芭蕾舞，有这个跆拳道，
哇，
还有一个全是音乐班啊，画画啊这样子。他们可能是找老师去教，或是在外面请人家来。那这一年我们要计划的时候，因为去年整年第一年已经参加那个英语拼音班了，那我们觉得都差不多了，可以学学其他的。于是我们就在想，到底参加什么呢？那我女儿她去年参加那个英文拼音班，他们很喜欢那个老师。每次回来呢，其实不太觉得他们学到什么，但是他们一提到那个老师呢，就很开心。那甚至是说在下午他们5岁以后去参加那个兴趣班， 他们要叫他们起来，一说，哎，去参加那个 teacher neck 的堂啊，就赶快坐起来，
哦、
起来了换衣服了，就。
那这老师很成功嘞。
对，但是在我们来看，到底你的英文学成怎么样？又好像没有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今年就啊，打算不学这个了。
哦，
那譬如啊，不如参加普通话好不好？普通话现在在香港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呢，我们就我跟我先生一直在想，到底这个好不好？那好像他们其实也蛮有一些机会去跟一些讲普通话的人在平常的日子去沟通，然后我们又看到哎，那个跆拳道，好像蛮吸引哦。那可能对他们来说学习以外在运动方面可能也要补充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考虑我们那个表一填加了上去，然后我再打电话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换另外一个然后又再做
那这只是你跟你先生两个人一起的讨论，你们的孩子好像没有表态哦，
因为我们就觉得问他们的话他们可能就想参加那个英文班
哦，
但是我们觉得真的要付钱然后好像没什么效果，也想他们多
有运动
的接触其他，于是我们来到第三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邀请了两个孩子来看哦，这个跆拳道因为他也送了会送一套那个服装给你的、
哦、制服
那我们觉得哇很划算
嗯，
然后我们就打开电脑开那个有关跆拳道的短片给他们看，哇，这个挑小孩子，哇，这个真的很好玩的。那么他们两个一直在看，
没有兴趣吗？
一直看，哇，我们多精彩啊！他们还在看，然后最后，我们就问，我们参加这个班好不好？我们不要
哦，
两个都说不要。我说真的很好玩呢，很威风呢。他们说。妈妈
我想他们两个可能会参加跳舞班，因为那个跳舞的衣服很漂亮是不是，
因为他们去年已经开始有参加、
哦、
那现在在另外的日子、
哦、
没有在学校再学、
哦、
那个老师在平常特地为他们已经开班了
哦，
所以我们就啊这一次不用在学校参加这个、那我们用了一些时间去说服他们他们两个还是不尊重，然后呢我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老师说对不起我们又要再换这一次只剩下一个叫小厨师的活动班、
哦、那也很好、
那我们就觉得好了参加这个吧那结果第一堂小厨师回来他们兴奋到一个程度是我们简直是我们两夫妇觉得这个是真的没有错的选择他们其实只是做那个三文治但是他们觉得我会煮菜了我会煮东西妈妈以后我煮东西给你吃好不好，两个都是这样子那这一刻我跟我先生就觉得在学习的方面他好像没怎么样帮助对他们升学这个小厨师班不帮不上什么但是当你看到孩子是充满兴趣每一次期待下一课我不知道啊、下一课会煮什么但是妈妈我一定会带回来给你分享那个时候我觉得什么都值得
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兴趣同时呢也是对生活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立对不
对
因为吃饭做东西吃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对不对而是他们很早就已经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呢还有就是让一个孩子亲手做一些个食物来讲呢对他们的这个思想上的启发也是很大的
他们也很有这个成功感
对
所以我觉得啊、虽然我们都知道给小孩子四岁多的孩子去做的一定是很简单但是你可以让他们哦觉得哦煮菜不是一个很难的事
对
也有这个兴趣那将来我想他们长大以后有需要自己要煮东西去给自己去吃也是一个培养他们有独立照顾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培训
所以你跟你先生也上了很好的一课
对
因为你们一直是想尽办法要引导他们学这个跆拳道对不对
对
一直想感染他们甚至是说服他们可是好像都没有动摇对不
对
最后还是他们有兴趣的做这个小厨师
嗯，
那我们也看到哈你和你先生已经是很有 知识的、很理智的父母，还差一点走错了，对不对？那我们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真的是着重于孩子的这个学业、分数，他的这个才艺的学习，有的时候说可不可以为他将来升学加分呢？
嗯，
都变成了很现实的，对不对？
嗯，
忘记了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其实我们常常说，兴趣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嗯，
孩子对那个事情有兴趣的时候，他才会学得好。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让她学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先学半年，最多半年。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兴趣，我总要让你试一试嘛。
嗯，
打网球啦，滑冰啦，
嗯，
弹琴啦，怎么样的，就是先试一试。
嗯，
如果有兴趣的话，妈妈继续交钱；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撤了。
啊，对
对。然后，可是想来想去，你看他现在他已经是高中生了哈。
嗯，
他最大的兴趣原来没有在我付钱给他学的那些个地方。
哦。
他最大的兴趣现在是唱歌，对不对？那从小我没有让他去学习唱歌，学琴也只是学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嗯，
因为你知道你会弹琴，你知道学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难了，
嗯，
需要练习很多了，那很多孩子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差不多就能够继续下去的就会继续下去，不继续下去的就过，
嗯，过不了，
对，过不了那关。那所以他也没有过那一关，所以他也就没有学琴了。但是呢，后来他上到中学之后，我们才发现他最有兴趣的而且比较可以无师自通的是唱歌。
嗯，
所以就是看到了原来兴趣是一直带着他去模仿了，去听了，
嗯，
然后自己去唱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太强的意识，我要学什么，
嗯，
我要做什么，爸爸妈妈可以为他安排，嗯，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他自己的兴趣就是能够带着他一直在这个方面一直是往下发展的。
对，你这个刚才我听到说每一样东西试半年，这个想法是很好，
嗯，
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人很多都好像你有提到，就是把自己以前童年的时候想要学，
嗯，
但是没办法学的一些兴趣可能就套在自己孩子身上。
对，
那可能刚好如果是他有兴趣的话，那就好了，
嗯，
他会继续努力的学习下去。但是如果这个不是他的兴趣的话，就算他有那个潜质，
嗯，
但是如果他没有兴趣的话，他会过得很辛苦。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尊重。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蛮有趣的，其实我从来都不喜欢芭蕾舞的，
哦，
我从来在童年都没有一个想法，虽然他的衣服很漂亮，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说很看取这一种舞蹈，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要学，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女儿她会喜欢，
嗯嗯，
一看到那些卡通，
嗯，
那些图书里面一有芭蕾舞的，就哦，觉得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他可能在一些卡通里面看到那些跳舞的姿势，他们就自己去无师自通。
哦，
反正他就是表现他们很喜欢。
嗯，
那刚好我有个旧的学生，他是懂得跳，
嗯，
他也是个芭蕾舞老师。
哦，
那有一次在教会大家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到，
嗯，
哇，我两个女儿超喜欢，
嗯，
那他就以一个老师身份就去叫我两个女儿过来，哦，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些动作？他们两个其实当时候才3岁多，
嗯，都可以做。
他跟着，真的很乖乖的跟着这个姐姐，第一次碰面，那这样子。
嗯，
老师那个姐姐叫他做什么动作他们就跟着做。
嗯，
那旧学生就跟我说，你两个女儿真的很喜欢芭蕾舞。
哦，
如果有兴趣我也愿意教，因为看到他们有这个兴趣。
嗯，
那个也是提醒我，嗯，有时候我的想法，我觉得芭蕾舞，哦，带我来说我没兴趣，但不代表我的孩子不让他学。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强迫孩子要去学什么的话，其实妈妈受罪，
嗯，
孩子也受罪，对不对？而相对来说，如果是孩子有兴趣的话呢，他就是说 很自然的，他就愿意在这方面要下一些功夫了。
嗯，
我们说这个人呢，都各自有自己的兴趣和喜好，
嗯，
他是不能勉强，也不应该勉强的。那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哈，说得很通俗，但是呢，它也确实是一个真理。他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嗯，
也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吃萝卜，有的人喜欢吃白菜，彼此不要勉强。那文雅一点的古训呢，就是说人各有志了，对不对？
嗯，
那我们说对于父母来讲，其实是你生下来的孩子，但是呢你也要尊重他。
嗯，
他被生下来不是要圆你的梦，
对，
对不对？
嗯，
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我们做爸爸妈妈能够做的就是说辅助他，让他能够把他的潜能发挥出来，而不是说硬把我们的一些没有达成的期望呢硬套在他的身上。
嗯，我认识呢有一个男生，
嗯，
那他是很喜欢足球
哦，
那他就每一次学校有这些活动他都会报名参加，嗯，然后到初中以后，因为他也在这方面有
才干、
嗯，表现得不错，嗯，那老师就选他代表那个学校参加那个校队。
嗯，
但是当后来这个孩子要慢慢成长，要面对公开考试的时候，
嗯，
他的父母就要让他停下来，
哦，
就说你要好好的准备你的考试啦，
嗯，
怕影响你的学习，会影响你的
升学
时间，
哦，
对，因为你要时间去做功课，要去补习这样子，嗯。那这个孩子呢，他很想让他爸爸知道，哦，我真的很喜欢，我愿意为这个我的兴趣去更加努力的读书，
嗯。
所以他就用不同的方法去跟他父母去解释，但是呢爸爸还是不让他去。
嗯，
那他结果呢就说，嗯，我也不要再努力读书了，他就在家里面拿起那个足球就踢起来，就是要表达他的不满。
嗯，
妈妈看到这个情况就说，哎，你想想看，其实你爸爸不让你现在踢这足球，这是为了你想着想，你因为要准备你的考试，
嗯，
你不好好的去学习练习的话，你怎么样可以考上好的高中呢？不考上高中怎么样考大学呢？
嗯，
那你不考上大学又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呢？
嗯，
那这个孩子就说，妈妈，你觉得成功的路只有一条，只有进大学才可以成功吗？
嗯，
其实我现在的成绩也不错啊，
嗯，
我如果一个礼拜里面只是抽几个小时才去玩我喜欢的运动，
嗯，
其实我也应该有一些时间去轻松一下吧。
嗯，
但是他爸爸说不是啊，每个礼拜几个小时的话，一个下学期下来就很多小时啦。
哦，
那结果这个男生还是很无可奈何，就很委屈的就说，嗯，你们从来都不理解我，不了解，嗯，其实我从初中以来除了踢足球以外，我没有跑出去看过电影，我没有去过玩，
嗯，
我唯一的爱好，如果足球你也不让我去踢的话，我不单只是困在这里，
嗯，
在书堆里面，还有我的眼睛，我的近视就会一天跟一天的，加深起来了。
嗯，
那最后好像爸妈都终于理解到，
嗯，
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平衡的生活习惯。
对，
所以呢，他就没有再怎么样很强烈的反对。
嗯，
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孩子要这样子跟父母的沟通，大家了解，父母才要醒过来，知道不是全部堆在时间在那个书本上，其实在平衡他生活各方面的话，其他一些兴趣班也可以让孩子的头脑轻松一下。
是，
所以这个父母真的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对，你刚刚用的那个字很好，这个父母要醒过来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呢全部都是聚焦在这个孩子的前途，他要读什么书，他要进大学，他将来要怎么样，
嗯，
然后呢就好像自己也在这个无里雾中朦朦胧胧的，
嗯，
自己也不清楚，真的需要醒过来，要知道这个孩子他有权利，
嗯，
有他的爱好， 而他这些爱好并不是说伤害人的，而且像你刚刚说的，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星期有三个小时去踢足球，而这个孩子也算是懂事的，他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他也不去看电影，也不去逛公园，也不去玩，对不对？那么如果连这一部分爸爸妈妈也不允许的话，我相信这个孩子他的压抑啊，他的这种反叛呢，一定会比他踢足球会更影响他的学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遇到这些个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醒过来。我觉得醒过来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的孩子他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兴趣，那作为孩子他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这些兴趣爱好没有伤害到别人，也没有伤害他的身体，他也不是因为兴趣爱好而荒废读书的话，爸爸妈妈就不应该再过分的干涉了，因为可能会物极必反的。
对，我另外有一个学生也是男生，他是很喜欢弄那个彩模
型
的，那他父母就觉得哦，这很浪费时间哦，因为你一弄的话，几个小时就过去了。那当时候他父母也有跟我们当老师的去讨论这一样。但是我也觉得哦，他孩子平常比较大意的
啊，
在学业上可能做功课或是考试的时候那个考卷是比较大意，但是他弄出来的模型是很漂亮的
哦，
所以呢，我觉得哦。我们可能要跟他商量一下，就是他放在模型每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多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观察到，就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在培训这个孩子的细心、
细腻的，
对，还有那个耐心，因为他要慢慢的剪下来，剪得很好。要慢慢的粘起来，然后要等他干，这样子的，其实这个是要培训出来的。你很粗心大意的话，你不可以弄到一个很漂亮的错笔出来。
是的，
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尊重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喜爱，他们的兴趣，其实有哪一方面好的，去帮助他建立哪一方面的好的品格。
对对，那还有我就觉得在这个今天呢，我们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这社会上是多姿多彩的，对不对？如果他愿意尝试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让他去尝试，让他有能力有充分的发展。有些人呢真的是行行出状元，
对，
对不对？会做衣服的他一样可以在这方面有让他的才干可以得以发展，对不对？甚至有一些我们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不是说很高级的职业呀，或者是什么，很多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去做的。那比如我以前呢，我有一个日文的老师，她和她的丈夫呢都是在这个航空公司做事的，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有才干，而且社会地位很高的。可是他们的儿子呢，就偏偏不喜欢。他只喜欢编竹篮子，这个竹篮子，这个竹篓子呢，其实现代社会已经很少人用了。可是他的儿子没有读大学，他就是去到京都，他就去学这个东西，而且他很愿意以后就是做这种民间的这种传统的工艺。那他的母亲呢，非常的痛苦，他的母亲反对，一直反对，就觉得爸爸是做飞机师的，妈妈也是在航空公司里做得很好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么不争气？经过了很多年，后来呢，他母亲呢就是醒了。后来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不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儿子没有变，我变了。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只是用一个社会地位来衡量他。但是现在呢，我换了一个角度，我觉得我的儿子很了不起。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继承这种工业，就是这种手艺了。但是我的儿子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梦想，他可以不看别人怎么样看他。他可以 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可能很清贫，但是呢他却乐在其中。而且当年我和他爸爸那么阻止他，
嗯，
好像我们的家出了一个不孝子一样，可是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来维持他的梦想啊。他说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这个儿子真的是不简单
哦，不容易。
对，后来我从啊我老师的这段话里面，他的经历里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太过漠视孩子的感受了，同时呢这个孩子在一直跟父母的这种挣扎抗争的里面呢，他很痛苦，
嗯，
他忍受了很多年的痛苦，离家在外自己去学这种啊手工艺。那我就很希望我们做父母的早早的醒过来对不对？
对，
如果你不醒过来的话，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
嗯，
早早的醒过来的话，像我的老师他就海阔天空了。他用另外一个视角来欣赏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儿子真的是了不起。
嗯，所以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学习，要尊重你自己孩子他个人兴趣。还有我们一定要记着，就是孩子的兴趣好像一个树苗这样子，
对，
一旦他破土而出的话，一定要很用心去呵护，
对，
去保护，而不要让他因为有很多杂草，
对，
就让他
淹没
了，
或者是枯萎了，对不对？
还有我们父母更加不要去随意破坏，
是，
因为呢，兴趣其实是最好的老师，
是，
兴趣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的智慧得到最大限度最持久的发挥。所以如果我们发觉我们的孩子有的兴趣是正面是好的话，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同一条路的。
是的，爸爸妈妈们记得尊重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爱他。
嗯，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